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在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是2016年第一个主日祝大家新年蒙福，主的恩典充满大家的家，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孩子跟家人的生命，从岁首到年终都不改变。今天我继续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主再来的信息，也是在研究这个马太福音的内容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准备2016年我们的计划当中能够包括这些主要的信息，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在2016年一方面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当中来预备过你的人生，也同时能够在等候主再来的安排上面来过一个更积极更能够蒙神喜悦的一个人生。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弟兄姊妹在今天早上再次回到你的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就求主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再去吸引我们，能够更爱慕你，更乐意在生活当中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时间有一个向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马太使徒他把这个耶稣的教训所行的所教导的合在这一本书当中，他其实是有目的的大家倘若记得的话，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希望能够让当时代的教会，就是第一世纪的教会，懂得怎么去在教会生活当中来过他们的人生。所以当马太记载耶稣讲到关于他再来的事情，然后就他就把耶稣所教导关于他再来有关的四个比喻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的时间，我们通常就会把它分开来看今天我就会跟大家一口气来看一看这四个比喻的重点，然后从这四个比喻的重点当中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去来有一个眼光，等候主再来了生活要怎么样。很多人讲到耶稣再来，信徒就有两个极端，第一就是觉得他长要来长得太久了都没有来，所以就放松了，就没有在心里有一个等候他再来的心，生活就随意了，不警醒的等候，结果当主真的再来的时间就会受很大的伤害。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耶稣很快就再来了，可能我们还没长大完他就来了，所以因为耶稣要来，所以我们要在地上其他东西都没有意义了，都结束了，所以结果呢就停留在一个地步，什么都不做。就在第一世纪的也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他们认为主太快会来了，所以结果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做，就白吃白等。这两个极端常常都会在信徒的心里会跑出来。原来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生活什么内容呢？就在今天所分享的四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我们要存什么叫生心态来等候他，然后等候他的时间到底我们是在白等呢，还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还要做的。我就很快跟大家看一看这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45到51节，在这个比喻以前呢，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父知道。所以就好像贼来到家偷东西，倘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了，你就会准备好，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常常警醒。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提醒信徒说，你们要常常的等候警醒，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原来在警醒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所做的原来是可以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做好， 然后他来的时间，他就会得到主的赞赏，就不会受到他的刑罚。第一个比喻的中心就是提到一个良善的仆人跟一个恶的仆人，他们等候主人回来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准备。他就说有一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主人派他管一些事情，分粮给很多他们家业当中的人。主人来的时间，他若看见他，圣经特别说看到他继续按着主人所讲的来做事情的话，那个仆人就有福了，然后主人就会给他管理他家里所有的东西。但是另外的例子就是说，倘若看到这个仆人，他以为主人会晚来了，所以就动手去打他的同伴，而且放纵自己在生活当中。当仆人突然间来到的时间，看到这个仆人做这个恶事情，就会重重的去刑罚他，然后断定他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然后圣经就说这样子就有很大的哀哭。这个比喻重点讲什么呢？一方面他就说，原来很多人在等主再来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自己所做的错误，没有好好去准备自己做神要我们要做的事情，没有准备好的时间，有这样子放松的态度，带来这个人生就有很糟糕的遭遇。有个寓言的故事就讲到魔鬼跟三个小鬼来谈话，就问怎么去把人能够骗过来，来让他们失败离开上帝。有个小鬼就跑到魔鬼的面前说，哎，我有个办法，就是让这个人不相信有上帝。然后这魔鬼说，好多人都信有上帝了，这个办法不能用。第二个小鬼就跑到撒旦的面前说，哎，我要告诉他们没有地狱的，他们就不用怕了，他们不用怕，就不需要他们就不需要靠上帝了。魔鬼就说，哎呀，好多人都知道有地狱了，你这个方法不行。然后第三个小鬼想一想，就跟魔鬼说，哎，我有个办法，就是让人感觉他不需要着急，他可以等，慢慢来。魔鬼说，好主意，这个办法很好，你就用这个办法让千千万万的人灭亡了。真的，我们常常以为还有时间去纠正，还有时间去补，我们没有把我们应该要做的做好，结果我们的人生主再来的时间就会受到很大的审判。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所走的路都是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说主等候主再来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静态，而是非常积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倘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是不是非常有效率？对不对？都是你最重要的，而且你不做不行的，你一路都做这样的事情，在某个时间做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得很好，你的人生不简单。所以等候主再来是非常积极，不是消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被弃的、被刑罚的这个恶的仆人，他们就是不忠心的守着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能够得到赞赏，就是我们能够尽忠职守，这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然后把它好好去做。然后倘若我们不能尽忠来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对我们人生是有很大的遗憾。所以当主再来的时间，最好的状态不是一听到主再来，哎呀，我赶紧去让我的父母信主，还是我要尽快有一些我应该要道歉的人，我赶快去道歉。当主再来的时间，倘若你能够很平安的把你主交托给你的做好，你就在那儿的状态当中， 来迎接主再来，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忠于主所交托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在哪边安分守己的做好主要我们做，这个就是等候主再来最宝贵的一个经历。不是他来了赶去做更重要的事情，而是你已经做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个黑人的诗人，他写一个诗是这样写，他说有一个王做元帅的会回来，他回来的时间要看见我做什么呢？就看见我来种棉花。在大概100-200年前，很多黑人就在一些农场当中种棉花的。他是说他来了，他看到我是种棉花，我听见他呼唤天使大军的声音。他来的时间，他看见我种棉花，而他来的时间，我就在我所种的棉花的地上跪下来迎接他的葬礼。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上帝托给你的是什么。有人可能是好好去照顾家人，有人就是在你的专业当中来发挥上帝给你的长处，有人可能就是在上帝给你的工作岗位当中来服侍。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主交托给你做这些，你做这些，你忠心的来做，这个就是上帝给你的本分，你好好去做，你就不用怕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当耶稣回来的时间，可能看到你就在电脑来做发你的电邮，还是你就在家里烧你的第一的时间，你看到主回来，你就跪下感谢来迎接他的回来。第二个比喻就是从25章的1-13节，这里就是很出名的这个比喻，就讲到10个童女。这个耶稣就用当时巴勒斯坦他们结婚的一些情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主再来的真理。当时他们新郎新娘结婚，他们不会好像我们现在就去度蜜月，对不对？ honeymoon 去了，他们一般会在整个家乡当中跑过整个家乡，让整个家乡乡村所有的人给他们祝福，然后他们就留在新居当中，就开放这个新居有一周的时间，让整个乡村的人都可以一起进到他跟他们庆祝，而且待他们是好像王子公主一样来对待他们。所以新郎新娘来一段时间，他是他们人生最开心最宝贵的时间，也是能够跟他们的朋友一起欢聚最快乐的时间。圣经记载就是当时代也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会选定一些童女预备灯来迎接新郎的回来，但是新郎什么时候来呢？没有人知道的。有一些人故意就是等到很晚才出现，就让一些童女他们没有准备好的话，就不能享受这一周的快乐啊。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到他再来的一个情况。圣经记载有10个童女，有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就准备好这个油在这个灯当中，然后呢有5个没有那么聪明的，他们呢就没有准备好这个油，然后新郎的一路拖还没出现，所以两批都睡着了。好了，到深夜很晚的时间，有人就说新娘来，新郎来了，新娘来了啊！他们就惊醒的时候，哎，当没有油的这些童女就发现，哎呀，糟糕了，没有油。他们就去找这些聪明的，你能不能卸一些油给我，让我去迎接这个新郎？这些聪明的童女就跟这些笨的童女说，我的油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我不能卸给你的，你就去买，看能不能买得到。圣经就记载5个笨的这个童女就去买，但是当他们去买的时间，新郎就来了，结果新郎就刑罚他们不能享受这个婚宴当中的快乐。所以圣经说， 也是耶稣这上一个 结论就是说，第十三节是说你们要警醒，因为哪个日子哪个时辰你们不知道的，就是要让信徒等候他再来的时间要警醒。马太记载这个经文也是提醒第一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也是透过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也要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他一定回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会不会好像这十个童女聪明的准备好油呢？这个比喻到底特别讲到什么东西呢？它就让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些东西不能等到最后一分钟来做的，要在之前准备好。比如说大家大部分都有经验，考个试对不对？你考试以前，明天考试，你今天才开始来预备，你成功的机会就非常的低了。然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信徒的生命，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品格，都不能等到最后的关头才建立起来。而且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卸回来的，意思说有一些东西人家有的，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到最后审判来的时间，你不能说哎啊 Peter 传道，我听你讲到很多了，你这样子的品格分一点给我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不能的啊。你不能说哎呀到最后了，我从来在人生当中没有让人可以信主，所以到最后的关头，哎呀这个啊陈牧师你带了那么多人信主，你分几个名额给我好不好？不能分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到最后，但是主见你的时间，你有就是你的，你没有你不能找其他人分给你的。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我们去向一些圣徒祷告，向一些圣徒来奉献，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功德分一点给你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教导。原来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分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你爱上帝有多少，这个其他弟兄姊妹不能分给你的。然后你的生命结出的属灵的生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所有属灵的品格，人家不能分给你的，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与神亲近，让上帝透过他的真理和他的圣灵来塑造你的生命而改变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间，让我们都立定心志，真的在我们与主美好灵修生活当中要努力，你与上帝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卸给你的，是你与他的关系，你称职的与他亲近，他就按着他的应许也会与你亲近。然后当你透过真理了解真理，让你的生命能够有生命的改变的时间，这个是你生命的改变，人家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不能卸给其他人，只有你能够有这样子生命的状态而活出生命的这个表现。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志在神的话上面能够继续的努力。上次我分享过哈，我们有这个读经的小组，希望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把神的话读好，也透过主日学来加强大家对神的话的认识。你读你研究你深入的明白，是你生命长进的一个基础，其他弟兄姊妹不能帮你的。所以希望你今天开始就努力去投入，把神的话也好好去读好。 然后把神的话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你才可以做的。所以把神的话活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在活出神的话的过程里面，让你的生命经历上帝更多。当你经历上帝的时间，你与他的关系就越来的越紧密。就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当主再来的时间，你就不用怕了，因为你已经预备好迎接他的回来。另外一方面，这也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原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一路拖到最后，常常以为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机会不是常常就在等我们，所以要把握机会。就好像圣经另外的经文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光阴一过去就会漏掉了，所以我要把握机会来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好，来迎接主再来。当主要再来，在他这样子的亮光当中来鼓励我们能够过一个积极的属灵的生活。凡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它做好。我最近认识一个以前看书很慢没有兴趣看书的一个弟兄，最近他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看书。哇，我就看到他好像一个非常饿的一个孩子要吃奶一样，把很多的属灵书一路在看，一路看的时间他的感觉这些书带来给他生命一个翻转的生命的改变。他非常积极来看这些书啊，这样子的态度给我看见他就是能够把握现在来让自己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求主也给我们能够下定今年我们的成长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在属灵的塑造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然后耶稣就再讲另外一个比喻，这个马太把这个比喻也收集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那等候主再来的光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人生。这个比喻是记在什么呢？就记在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他就叫三个仆人来，然后就给第一个仆人5000两的银子交给他，另外一个就给他2000的银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给他1000，然后他就离开他们，就让这些仆人好好去运用他们所领受的这些银子。然后当他回来的时间呢，那个领5000的他就去运用这些5000的银子，就赚5000回来，然后就全数10000交给这个主人。然后领2000的那一个仆人，他也是把2000运用出来又赚回2000，所以这总数4000来交给这个主人。主人就跟他们分别的说，你们是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就跟他们一起来享受快乐的时间。然后哪个领1000的，他知道这个主人要求很高了，他怕投资失利，所以他就把这个1000藏在地里。当主人回来的时间，就把1000原封不动的交给主人，就说：“主人啊，我就把你给我的没有亏损的完全的交给你了。”然后主人就说：“你是一个恶的仆人，你没有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应得到刑罚。”所以仆人就把他推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圣经说在那儿就哀哭切齿了。然后就命令其他人把这个1000块的新上来的1000交给老5000，就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然后没有的呢就连他有的都要拿走。 然后就说到主再来，主会这样子来看上帝给我们的才干跟我们给我们的恩赐。再接着个比喻给我们看见几个重点，第一就给我们看见原来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跟恩赐，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有特特上帝给他的，你有你上帝给你的才干跟你恩赐，我也有上帝给我的才干跟给我的恩赐，所以我们拿到多的就不能轻看拿到小的，我们拿到小的也不需要妒忌拿得多的，因为在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拿到的才干跟恩赐多少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领受的我们怎么去运用出来。神绝对不会要求我们，我们没有而没有得到的恩赐要我们在哪边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神没有要求我们，他没给我们，他也不要我们按照这样子的标准来算，就好像哪个拿2000的，上帝没有要求他要赚5000，但是上帝要求他这是拿2000用着2000赚到2000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要求我们就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好好去应用，人尽其才。然后人的才干跟恩赐虽然是不同，但是我们运用恩赐跟才干的努力是一样，上帝是按着我们的努力来赞赏我们还是刑罚我们。第二点，我们看见了领1000的，他的问题就是在他不肯去努力，他没有，他怕会失败，所以就不敢去把这个投资去，结果就受到主人的刑罚。同样，上帝不晓得给领给我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才干，是上帝都给你了，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把这些运用出来，而让这些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你说上帝给我好像没有啊，弟兄姊妹，你这句话就肯定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堂位的每一个，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上帝都给我们有恩赐有才干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认识有一个弟兄叫立刻胡姐吗？这个弟兄他生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个脚掌，小小的一个脚掌，然后他站在我们面前的话只有那么矮，因为他没有脚啊，然后所以他讲话的时间他又给人放在台上才可以跟人讲话。从人的角度，这样子的一个人有用吗？他曾经在年少的时间都觉得自己没用，甚至希望快一点离开世界，但是上帝给他的恩赐是何等的丰富，不单只让他在机体上，他用这个小小的脚掌可以游泳，比我更棒，我都还不懂游泳，他还可以踢足球、打电话，做好多的事情，可以打电脑，然后他的经历帮助千千万万人，所以在世界不同的国家来跟人去分享上帝的恩典，也鼓励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不要放弃他们的人生。连他这样子的一个人都可以产生很大帮助人的力量，更何况我们健康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你的不管是多，你认为是多少，你要好好去运用，当你运用的时间，你会看见上帝给你的祝福。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有个普遍有效的生命的原则，就是还有的，凡有的还要嫁给他，然后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走。这个 生命的原则我们知道不单只在属灵的领域是对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喜欢体育跑步很厉害的，你一定要继续跑，你才可以继续的可以达到这个很高的水准。但是你不运动的话，你有很好的身材，很有的力气，你没有运用，结果你慢慢就跑不起来了。你有弹琴的才干，你要用，你才越弹越好的，但是你越不弹，结果很快就掉下去。同样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们要把它运用出来。有不同的恩赐，有信心的恩赐，你就用你的信心来服侍身边的人。你有祷告的恩赐，就用你的祷告来服侍身边的人。你有招待人的恩赐，就用这个恩赐来招待有需要的人。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就多传福音来帮助人归向上帝。不晓得上帝给你有什么恩赐，请弟兄姊妹留意，要把它运用出来。你说哎呀，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恩赐，你可以在团契当中问弟兄姊妹，我有什么恩赐可以用在教会跟神的国当中，让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来发掘你的恩赐，然后你就把你的恩赐好好去运用。因为你有的，神会再加给你，让你发挥这个恩赐能帮助很多人。但是你有你不用，神就把它拿走，当主再来的时间，他就会追悼你，为什么给你这些才干跟恩赐你没有好好去运用。你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要被放在外面黑暗的地方，那里就哀呼切齿了。另外一点，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原来还有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当我们完满圆满达成这个任务以后，得到最好的报酬是什么呢？乃是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啊，你说哎呀，我们有时在教会服侍，服侍很累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应该退下来休息啊，这个概念不是合圣经的。我们当然有一个平衡的生命，与神有好的生命的连结，而生活当中不要让我们累死，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留意。但是不是说我们做完就休息，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做完满最好的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主人说你可以过来，有更多的东西要交给你管。在教会我们有时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在你的工作你会明白。你升任做到一些事情，老板会怎么样？把你升级，对不对？升级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意思？让你管更多的东西啊，对不对？然后把你 promote 升级上去，做更大的事情。在世上的工作的环境是这样子，在教会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侍奉呢？也求主透过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最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间就好像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就把地上的万民分成左右，右边是绵羊，左边是山羊。然后主就跟右边的说，你们这些在神蒙天父祝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然后耶稣就讲出为什么他们能够承受这个国呢？原因就是他说主耶稣饿的时间他们给他吃，主耶稣口干口喝的时间给他喝，然后在这个做这个客旅的时间没有地方住，你们留他住，他没有衣服穿的时间你们给他穿，然后他病了你们来看他，他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啊。然后这一人呢就回答主人说，哎呀主啊，我们没做过这些事情啊，我们从来都没遇到过你，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饿给你吃，没有看到你没有衣服穿给你穿，我们没有看过你病，我们来探望你。然后在这个经文当中40节，王就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了，这些事情你们是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少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主耶稣就说，在弟兄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最小的一个，你有这样子爱心的服侍来看顾他，原来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哪一批在左边的这些绵羊呢，他们就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是你啊，所以我们以为这些是小弟而已，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些。然后主耶稣就跟这一批人说，你们没有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当中，你们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得到的刑法是什么呢？得到的刑法就是你们要去到永刑的当中，然后一人就进到永生的当中。所以这个警告是非常的严厉，是一个生跟死的一个比较。生跟死的比较中间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这些人有没有爱心，把活出这个爱在生命当中来帮助在身边当中最小的肢体。在这个比喻大概我们可以看见，第一，原来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帮助人，不管是饿请他吃一顿饭，还是他们需要居留给他们住，然后他们有不没有衣服给他们穿，给弟兄姊妹能够做这样子爱心的服侍，原来就是做到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超越现在的世代，而且是一个永恒当中可以蒙纪念的一所做的事情。第二，我们看见这些艺人，他们做这些事情，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他们都不记得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在帮助这些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的时间，他们做的时间太自然了，这个爱的生命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涌流出来，是他们的本能，他们也不计较有什么反应，反而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就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想不到原来他们这样做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以为不过是坐在一个普通不值得我们帮助的人身上的事情，原来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感谢主让我们的堂会有一些新来的来宾，他们常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在这个堂会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的温暖，这个温暖让他们能够非常的感觉有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子一个爱心的服侍，不计较的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就真的盼望在2016年的时间，我们的堂会在爱的涌流互动上面更上一层楼，不单只是已经在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做这些事情，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刚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一起参与，来参与在这样子爱心的服侍的当中，让有一天主见到你跟我的时间，他会跟我们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第三方面，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真理，就是一切给予人的帮助，原来是帮助主自己，也同时是帮助自己。原来我们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的时间，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造就跟帮助。当我们帮助人的时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你会心里有一种的喜悦，很开心的这种感觉，这个开心喜悦喜乐的感觉，就是你服侍的时间上帝给你的一个奖赏，让你体会到你所做的原来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坐在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身上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 大概大家知道，对一个父母，有孩子的父母，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就是倘若你要得到这个父母的喜悦开心的话，最好的就是你能够帮助他的孩子，对不对？当他孩子受益，当他孩子得到鼓励帮助，成长得好的时间，父母就对你非常的紧急，非常的感谢你，对不对？同样，当我们把我们的爱服侍在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身上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非常的喜悦。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明证。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就是仁爱。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说，没有爱，我们把一切奉献出去都没用的。没有爱，我们能够讲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都没用的。没有爱，没有一种牺牲为人帮助人导出来的爱，我们甚至有能够移动善的信心都没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这个生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活在我们的里面，让仁爱的生命成为你跟我2016年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标记，好吗？结束的时间我就讲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罗马的士兵，他的名字叫马丁 Martin of Tours， 他是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在寒冷的冬天，他进城的时间就看到一个乞丐在拉住他要他施血。马丁没有钱，但是这个乞丐就冻得很厉害，浑身都发紫还颤抖。然后马丁就只能把他所有的给他，然后他就把他这个破旧的一个军服割成两半，一半就送给这个乞丐，然后他就进城去炸了。白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自己上到天堂，然后就看见主耶稣跟天使一块儿，耶稣穿着一个一半的这个军服，有个天使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你穿这样子破旧的一个衣服，是谁给你的？主耶稣就温柔地回答他说，是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主再来的亮光当中生活，在整本圣经记载很多神说的话。最后一句就是在启示录22章第19节，主耶稣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这个是传本圣经最后一句神讲的话。然后呢，启示录的作者就回应说，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让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当中等候他的回来，常常跟主说，主啊，我愿你来。